板造就其他的人。其实在一个教会中忠心有质量的服侍的时候呢，本身也能够在什么宣教了啊。所以我在主恩基督教会这15年的侍奉啊，一边这个啊和大家一起成长啊，一边也做一些文字的什么事工啊，断断续续也出版了啊十几本书啊。有一次我就记得这个东辉长老外出这个考察，他说：“哎，王牧师，我发现人家很多华人教会200人到300人的规模啊，如果是这个中文堂，如果是100个人左右嘛，100个人多一点，150人左右，我常常见到人家都是两个牧师。”怎么我们教会是一个牧师的，我们要请个助手啊。他说你累不累啊？我说我没觉得累啊，有钱难买乐意啊。真的没有觉得累啊，非常感恩，非常安息啊。一个是我们教会配合牧师的工作，让牧师专心以祈祷传道什么文件啊。第二个是我们的长老会，我们的执事会隔久隔位隔近什么辞职啊，使得牧师啊能够在很多方面啊，有些方面就和大家分担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格外感恩啊。不光是前任主任牧师杨德兴牧师啊外出在台湾啊，他这个杨牧师是个宣教，将来大家有机会继续去啊。现在教会非常蒙祝福，开一个改革宗教会啊，一开始几个人，十几个人，现在上100人啊，慢慢还有再开堂啊，所以说非常非常有果效啊。这些都是说啊，不仅仅是杨牧师一个人的宣教，是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宣教啊。人家来到我们教会中啊，看到我们教会的治理，看到我们的教会的样式啊，大家一同在用生命做什么见证，一同在用生命什么宣教。我们不光是通过祷告，我们不光是通过奉献，我们不光是过得去探访，我们的存在本身，我们准确教会的兴盛本身，团结本身啊，这本身就是一个窗口，本身就在用我们一个集体性的见证向大家向众人的传讲什么真道。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以为啊，仅仅是牧师一个人出去就是宣教了啊。其实我们这个教会本身在这里，我们这个教会本身在这里发挥光与盐的作用，发挥啊山上之城的作用，本身就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什么宣教的。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与其中有份的。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啊5个方面啊，一个是上帝给我的啊，袁玉长老特别讲到啊，60岁了，我怎么没有感觉呢？过去的5、6年前，这个陈彪牧师讲，王牧师送你一本书，我打好人生下半场。我说上半场还没打完呢，还下半场。但是其实是一晃，已经是啊60了。生命的负担啊，生命的信息。啊，生命的侍奉啊，中间也师母也特别帮忙啊，整理了这半年，也就是上半年啊，7月到12月啊，靠着主的恩典，教会啊给牧师半年的安息年啊，使牧师能够祷告啊，能够考察，能够看看上帝呀、啊、开的门到底如何。当我们到台湾了、泰国了、加拿大了、塞尔维亚了啊、希腊了啊、洛杉矶了、日本了，哎，其实走到一半，师母跟不上了。啊！我说继续往前走，师母说不行不行，我得回去，回家休息。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慢慢认识到，为什么过去我的老师啊，赵天牧师他宣教宣教，但是看不到师母。唐荣荣牧师宣教，你看到师母了吗？哇，常常姊妹有的时候要顾家，有的时候要照顾孩子，有的时候身体什么软弱啊。你看今天我跟大家讲，有没有精神啊？很有精神，其实。前天晚上我睡了3个小时，昨天晚上又睡了3个小时，连续2天加起来睡了什么6个小时，靠着主的恩典。但是每个人的状况真的是什么不一样啊，真的是个人都就自己上帝给你的什么恩赐啊，1200的感谢上帝，2200的感谢什么上帝，5200的感谢谁啊上帝。哎，不攀比，不比较，更不要藐视，更不要论断，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什么良心就好。然后最后一点是给大家讲生命的分享啊与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生命的负担的时候啊，我的一生啊讲到是3化4正啊。什么叫3化4正呢？啊，赵天牧师在啊1999年的时候啊认识我，就反复向我讲，哎呀，志勇啊，这个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大陆，将来要走的方向，民族要福音化， 教会要什么？国度化，文化要什么？基督化，啊，因为中国人的民族问题好不好解决啊？你看，香港要港独，台湾要台独，新疆要疆独，内蒙要蒙独，西藏要藏独，满洲要满独，山东以后要山独，啊，所以你就知道啊，这到处独立，各占山头，烽烟四起，每次这个朝代更替，差不多中国人口要死多少啊？死一半以上的。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其实有没有解决民族的问题啊？没有解决民族的问题啊，我们常常讲五胡乱中华啊，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啊。清朝灭亡以后，满族到哪里去了？你在中国大陆，在台湾找不到满族，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把他们脑袋都砍了，第二个虽然他们是满族，敢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啊？不，哪敢承认啊，都是改名什么坏姓潜藏在民间中了。所以说中国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都会什么爆炸的，随时不光是杀一个人的，随时都会出现什么灭族的行为啊！当初明朝衰亡的时候，朱元璋一个家族硬硬的就被给干掉了100多万，他一家人的，所以相关的灭你几族啊，有的是灭你什么九族啊，甚至加上学生灭你什么十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一佛所书》第三章就特别讲到，我们在基督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什么一许。 God is our God, we are his people, 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就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不光是我们个人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整个家庭、整个教会、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是黑人、白人，不管是过去什么政治背景、党派背景，都成为什么基督徒，成为一家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基督是我们的兄长，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什么姊妹的啊！包括我们主恩教教会啊，我们有来自大陆的啊，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香港的，来自印尼的，有来自蓝营的，还有来自什么绿营的，还有来自红营的，红营的是来自共产党的。当然我原来，你不要怕，你来自共产党不要怕，我原来也是那个共青团的书记的，我们都是认罪悔改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就像我们主教教会里，哪一个地方能够使来自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各族各方的男女老少不同背景能够欢聚在什么一起？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不光是拯救一个人，拯救家庭，拯救家族，拯救民族，拯救国家，但是拯救什么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在1996年信主之后啊，其实啊，这个传道啊。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宣传部的，propaganda 是做宣传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传道授业啊非常重要，啊，我在啊这个很早就有一个负担，就是到底基督教信仰的正统是什么？啊，就很多人讲，哎呀，王牧师，王牧师，啊，我不信基督教，我说你不信哪个版本的？可能那个版本本身就是山寨版的，本身就是水货的。所以我常常在我们主文基督教会里讲，我们有改革中的神学，我们有长老制的什么治理，这个是合乎圣经，然后源远什么流长，我们要访问古道，哪是正道就行在什么期间。和弟兄姊妹在宗教上，在信仰上能够找到正路，其实是难之什么又难。所以何为基督教信仰的正统啊，何为西方文化的正传啊？那我们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欧风习语啊，甚至是英美化。那为什么到美国来呀？啊，那个欧美化到底这个西方文化的正传是什么？西方文化的正传是同性恋吗？西方文化的正传是联邦政府不断收税，不断收税，最后搞这个大一统，搞计划经济吗？啊，西方文化的正传，好莱坞代表西方文化的正传吗？那媒体的这主流媒体代表西方文化的政权吗？到底谁代表西方文化的政权？啊，印第安人代表吗？黑人代表吗？到底谁代表西方文化的政权？当然， 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共产党就说谁代表政权啊？马克思代表政权。哎，马克思那是垃圾，那是啊，那是西方文化的排泄物啊。但是我们当的什么宝贝呢？现在就大呼上当是吧？受骗砍头不要紧，只要什么主义真，但是问题的主义真的是假的，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何为西方文化的政权啊？西方文化的政权就是啊，在美国就是基督教力量啊，就是清教徒神学。所以历史学家就讲，约翰加尔文不光是改革中长老会中的中间人物，他还是美国的建国之父 founding fathers， the spiritual founding fathers of America。 我们讲到华盛顿，我们讲到富兰克林啊，讲到麦迪逊，这些都是 founding fathers， 这些都是缔造国家的建国之父们啊。但是 John Calvin is a spiritual founding father of America， 约翰加尔文本身就是美国建国的精神什么之父的。当初美国建国的时候，那时候300多万人公民啊，其中90%左右的是改革中的神学的啊，这个你要查考历史。所以何为西方文化的政权，何为中国转化什么之路啊？到底中国怎样才能够皇权专制走向宪政什么共和，容易不容易啊？毛泽东的万岁万岁万万岁什么意思？又做皇帝了。到了我们习近平先生又是定于一尊了啊，定于一尊就是定于一堆了啊，很可怕，很丑陋啊！你有什么资格定于一尊了？有什么资格把中国流汗流血的政治改革开放的成果废除国家领导人的什么终身制，转于什么废除了？整个的中美矛盾都有次什么开始啊，人家不称你为主席了，不称你为元首了，就称你为皇帝了。因为你执掌最高权力，有没有任何任期什么限制，那就是皇帝嘛。所以整个的中国和全世界的关系，砰，从朋友关系就转为什么对手了，很可怕的。那弟兄姊妹，中国转化的政府是什么呢？啊，就像现在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那2026年1月份。那中国的这个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个主席张什么幼霞跑哪儿去了？台湾还没打，好几个上将都没了啊！这是开年流年不利，就是中国转化之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高官高风险，伴君路什么伴虎的啊！所以中国转化要是文化基督化啊，何为世界人民之正义啊？啊，很多人讲。啊，过去这个过去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啊，学习还相对好一点，啊，这个有人就挑战啊，王志尧，你不是学习好吗？你到联合国去做官，就好像联合国是最大的最大的，现在联合国连工资都要开不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世界人民都要追求的正义到底是什么呢？哎呀，一定是基督教的文明啊。一定是要强调上帝，唯独上帝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啊，唯独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可剥夺、不可不证自明的生命、自由、幸福的什么权利啊？这是基督教的什么文明的？啊，今天欧洲、美洲的可怕之处是什么？我们不珍惜基督教文明。啊，非洲的可怕之处是什么？中国的可怕之处是什么呢？在那里教会从来没有建立过基督教什么文明啊！昨天我还在看一个在非洲宣教的片子，过去我也到非洲宣教，看到所有的女人都抱着一两个孩子，男人到哪儿去了呢？非洲的男人没有婚姻的概念啊，他们就卷这个铺盖卷啊，就一边游行一边交配，然后继续往前走，有没有家庭，有没有这个养家糊口的概念呢？没有。所以教会去了就帮助这些鳏寡孤独的，但是你帮助这些寡妇，帮助这些孩子，他没有见到过男人，没有见到过靠劳动养家什么户口的。所以这个非洲宣教就像一个黑洞一样，不管你给他多少人，不管你给他多少钱，最后怎么样，无底洞都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男人起来，没有家庭，不注重教育啊，不注重工作，这是靠国际援助，这是靠教会援助， 这是靠宣教士援助，你宣教个100年、1000年都没有什么起色。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就说啊，四正四个问题啊，何为基督教信仰的正统啊，何为西方文化之正传，何为中国转化、中国改革开放的正路，何为世界人民都当追求的正义啊，这些方面啊，靠着主的恩典一点点的啊学习。然后我们就看到船长的生命的信息是什么呢？哇，这就太多了啊，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才讲完啊，但是简化本了啊。基本的方法，就这么多年来我反复的思考啊，和弟兄姊妹，其实给大家透露一个秘诀你看到我是精力充沛型的还是精力疲软型的？是超级充沛的。所以师母很累，所以教会有的时候也很累，我不是又想什么，我不是又在做什么，不晓得。所以有一次那个一个同学啊，他也是做法官了，做律师了，开企业了，开也提前退休了，反正资本都够了嘛，啊，已经是财务自由了，然后也爱主，很爱主。哎，王牧师，你来北京的时候，我陪着你，我给你开车。我说好啊，好啊，我们需要我们同学一同来宣教。哇，第一天陪着，明天早上打电话来了，王牧师，昨天陪了那一天，晚上我的心脏腾腾跳，今天早晨想再去报道，哎，做不到了，抱歉，不能陪了。所以陪不下来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在我的思想中，哎，我们基督徒基本的方法是什么呢？要归回圣经，访问什么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内证，谁也不能说服谁。所以哪怕你传讲真道，哪怕是好心，时可什么而止，不要行义什么过分啊，不要对别人进行宗教上的霸凌啊。宗教上狂热有两个方面，第一，他明明是亵渎上帝的，他明明一点都没有谦卑，没有受教的样子，你说信耶稣吧，给他传福音吧，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把珍珠投在什么猪面前啊，把圣物什么给狗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人家还没有预备好，就像我过去在我家里有人传福音啊，我们其实查经班大家慢慢学习圣经了，一步一步的学嘛。哎，有一个牧师忽然来访问啊，然后他就特别热情传福音啊，我们到了9:30就该解散就解散嘛。哎，王牧师再等半小时啊，自己让人家劝人家做决志的祷告，半小时人家又没有做，解散了。后来说，哎呀，王牧师太遗憾了，如果再给我半小时的时间，我一定把他们拿下。你就说这就是宗教什么霸凌的，你不信我不让你走的，你不信我要反复告诉你，将来要下地狱的。哎，不知不觉就给人家心灵，并不等待圣灵在他心中什么做工啊。也许今天晚上他不信，也许明天什么信了，也许10年之后什么信了。我们只要等到他什么情愿，当然我们要勇敢的温柔的宣讲福音，但是也要适合什么二指啊，不能够强加在别人身上的。所以文化的范式啊，各个方面非常多，我就不给大家细讲。好，然后我们看到生命的侍奉，志勇，你到底要从事哪些方面的宣教呢？啊，第一个，神学研究与出版。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特别注重翻译。改革中神学处境化的研究与出版包括这个圣经的翻译，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一部分新约圣经的一本我们已经翻译完了旧约圣经的我们到2030年就会有旧约圣经就会译教完毕这样我们就希望2030年的时候旧新约圣经就会有一个版本，一个新的版本出现这个新的版本最起码是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在新约圣经上是回到那个公认经文，我们不受高等圣经批判的影响现在我们的和合本呢受这个高等圣经批判的影响，所以你读那个和合本，尤其是新约的文本的时候里边常常有括号，有古卷作他就这样就对这个圣经就埋下了怀疑的什么种子第二个呢，那我们所以做翻译的都知道了， translator is always traitor就是你翻译总是不可能完全表达 as it is 表达什么原因，你总是戴着眼镜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译本呢，是从福音派的、改革宗的，甚至是保守的改革宗的角度啊来翻译这个文本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文本呢是特别是啊有牧师啊啊有这个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翻译的，不是说一个学者没事的，哎，我就希伯来文好希腊文好，或者我有钱我有势我有专家我就给大家搞个译本，不是的。上帝赐下圣经是赐给谁的？赐给教会的啊。上帝赐下圣经，圣经最大的荣耀最大的用处是在哪里啊？是在教会里的啊。所以我们就回到更权威的抄本啊，回到更保守的神学，也要时时刻刻以21世纪啊，包括我们主文就教会，包括台湾教会，包括大陆教会，我们到底在用什么语言啊在传讲。所以这个方面也请大家特别的纪念啊，包括静观祈祷与辅导。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学的有圣经辅导啊，有心理辅导啊，有圣经辅导结合心理辅导的啊。但是其实教父们用什么辅导呢？或者清教徒用什么辅导呢？他们是更多的是用静观什么祈祷的方式。什么叫静观祈祷的方式呢？不是给他单纯的提供一个命题，哎，我告诉你这个真理啊。第二个也不是你在那里被动的看起来无限爱心的陪伴，陪伴来陪伴去，也不行。所以教父们和清教徒牧者他们用的最好的方法是静观什么心祷。静观心祷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引导他，比如说我们就给大家啊，这个就不多讲啊。第一个方面，你要观察你的心灵，他的心灵有问题吗？你为他祷告，让他安静在主的面前。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边烦躁什么不安？要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心里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医生呢，就像有一个人啊，一支箭射到胳膊上了啊，然后有一个医生用剪子一剪刀把这个箭杆什么剪掉了，然后说箭头还在里边呢。那说医生说，哎，医生你怎么这样治疗的？因为我是外科，所以很多人都是外科医生。这外科医生越搞外科，那个箭头在里边钻到去更拿不出来的，更难受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心灵，不回到真理，不回到耶稣基督里，如果不把人通过祷告带到基督的面前，你谁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啊？你最后他都是欲壑什么难填的。所以我们要关心啊，让他的心啊收心啊。因为很多人是魂不守舍，很多人是三心什么二意，很多人的心灵，哎呀，我小的时候，当初我在天安门广场啊，或者我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我一来教会的时候，说 yesterday once more， 他们总是昔日什么重来，他们是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中，甚至是活在坟墓之中，他们并没有正视现实，他们也更无心走向什么未来啊。所以我们要通过祷告让人收心，然后最后呢，通过他祷告，通过我们为他祷告，我的心哪，如露渴慕什么溪水，我的心静静的是在上帝的什么面前。当他能够在上帝面前静心的时候，他能完全的信靠上帝的时候，其实他心里的一切问题和上帝同了，和源泉同了，一同什么百通，一了什么百了啊。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开发啊这个方面啊，我又在另外的写一本书啊，这个叫心祷啊辅导法啊，心祷辅导法啊，祷告啊，也许这个几年之后会出现这本书啊。第三个方面是神学培训啊与宣教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神学培训现在也很感恩了啊。过去我们中长老到这个中国大陆啊，我们去啊，飞机票了啊，很辛苦。但是现在有 Zoom 就可以了，有 Google 啊 Meeting 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有些神学培训和宣教啊。第四个方面呢，我们的培训与辅导方式就提供文本资料啊，录音录像、网上教学与实体教学。另外更重要的是一师一友的导师制教学与辅导。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中文基督教会接下来的继续的兴旺和发展在于哪里呢？ 在于我们的牧长们、牧师和长老和弟兄姊妹有一个亦师亦友的什么关系啊，这是学道有先后啊，这个术业有什么专攻啊，长老了、牧师了，特别是像阿瑟牧师讲的那些欠心意，按照上帝的呼召经受那么多年的教育啊，来这个讲道的啊，我们要格外的啊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不仅仅是光讲个道理的啊，不仅仅是光按照规章制度运行的，我们要有亦师亦友的什么情感。所以主恩教教会来一个人，他怎么会留在主恩教教会呢？如果有一个人、两个人对他好，对他特别好，他就留下了。如果大家都对他好，会留下吗？每个人每天都给他打个电话说，哟，你们别搅扰我了，我受不了了。所以在教会里他有一个人、两个人知心的朋友，能够互相帮助，他在教会里就有感觉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你不要抱怨别人，你自己找个朋友，新来的、陌生的、孤独的、不合群的，你请他到你家里去，你就是一个参与牧养了啊，就是参与主恩教会的兴盛了，人人都可以做啊。所以我们鼓励这个2026年、2027年，我们主恩教会不光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开放的宣教的教会，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开放的宣教的人，通过一起吃饭，通过互相陪伴啊，通过互相诉说，通过做朋友的方式啊，来传福音。好，我们就看到，哇，这是这个宣教分享了啊。第一站晨曦会啊，师母来没来？还没来啊，那我就好意思说了啊。这个到一到晨曦会门徒培训啊，深入屏东啊，屏东这个深山野林。为什么到深山野林里去啊？因为那些吸毒的他要逃跑的，说到深山老林去他跑不了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哎呀，为他提供长期的服侍和什么哎治疗。那否则的话，你在这个热闹的城市里面去，他跑了他吸毒去了啊。所以这些晨曦会往往在些戒毒村啊，就在一些相对偏颇的地方，当然条件也相对苦啊。我们到戒毒点培训了啊，主要的是啊，我是靠着主的恩典，神给我这个睡眠的恩赐。第一个是睡得少啊，第二个呢随时睡觉。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里特别不好意思啊，弟兄姊妹大家都安静都祷告啊，结果都安静祷告的时候有人在打呼噜，那肯定是王志勇。所以这求上帝怜悯啊，有的时候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啊。第一天我们就啊到这个元玉长老讲到60岁了，然后我们睡那个双层床，那个双层床还摇摇摆摆的啊，我就小心翼翼的爬上去，我说师母你能不能尝试一下？别想别想，我根本不会爬上去，也不敢让他爬啊。所以我爬上去啊，在下面睡觉我都睡得挺好，但是稍微有点动静，这嘎嘎这嘎嘎，这师母更睡不着了，一晚上一点也没睡不着啊。第二天呢又让继续在这里睡啊，师母说啊，志勇啊，你还让我，请你让我活着回去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一天晚上睡不好你很难受吧，两天晚上睡不好你难受的不得了了，第三天晚上你还睡不好的，你几乎要什么疯了啊。所以就哎呀，感谢主，然后弟兄姊妹有感动，哎呀，叫牧师师母，我们这里也有人做饭店啊，到这儿来住一住了啊。包括我们到下一个点，到下一个点去，那师母一看，志勇你怎么把我带到监狱里来了？我说这人家不叫监狱，叫劳改中心。监狱和劳改中心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台湾司法部啊，为了这个让晨曦会帮助戒毒，戒毒的都是黑社会的嘛，都是犯罪的，给他们提供个地方，哎，那些味道了，各种条件了，我当然很享受，师母又睡不着了啊，但是无论如何，他确实这一趟行程，掉了很多眼泪，有的时候啊，第一个宣教条件本身就是苦，啊，人家都那么苦，为什么你要例外呢？啊，第二个呢，我是皮糙肉厚一点，啊，师母呢是相对比较弱一点。好，确确实实有一些争的。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个给大家一些 taste 的了。泰国晨曦会，哇，你看到刘牧师他们一开始建读的时候在哪个住在什么地方啊？六星高级宾馆。看到六星高级宾馆是什么样的了？上面是茅草，中间是木板，底下还有一层石， 你知道那个山林里啊，泰国的幽暗的森林的蛇常常跑来是吗？哎，跑去的。一般的这个一般戒毒所的主要童工都是男的女的，大家是男的女的，肯定是男的，要胆大。你不胆大，你能敢睡在那儿吗？不敢的。所以这个吃的饭也相对比较简单了。我们就到这个戒毒所去。哎呀，看到你看到这些弟兄啊，过去都是十几年吸毒的，有很多家境很好，有很多生意很好，有很多夫妻很好，但是一旦吸上毒是欲罢什么不能的，戒了五六次，戒了十几次都什么戒不了。所以为什么刘牧师就特别讲两点，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福音戒毒，然后你戒毒以后回头要看顾你的什么弟兄啊，回头看的是仍然在吸毒的，给他传福音，给他侍奉啊，把他们抓过来啊，让他们戒毒啊，真的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侍奉啊。所以我们就到了金三角啊，大家知道金三角是哪儿？泰国、辽国、柬埔寨，还有什么缅甸啊，那是特别是嘎腰子的地方。大家知道什么叫嘎腰子？就是把人骗去了，然后活摘你的什么器官。你有能耐的人呢，他让你搞电诈。没有能耐也不能做工的人呢，就让你贡献器官。然后妇女呢，就让你多生孩子。哇，这个多生孩子做什么？做药。可怕不可怕？邪恶不邪恶？我眼睁睁的看到那里，哎呀，说王牧师，你看到那集装楼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任何产业，也没有旅游的，天天在那么大的园区在运行，有的时候还飞机过去，飞机是干什么去？取零件，取什么零件？取你身体的部件作为什么零件的？哇，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光是要戒鸦片啊，我们更是要戒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毫无什么人性，把人。把自己国家的人当作是什么人矿，随意什么开采。所以不要认为鸦片那么毒啊，鸦片毒的时候大部分你还是自己吸啊，自己可以戒，但是你要到了那些诈骗园区，你就丧失了什么自由，你就成为工具啊，你就会成为零件，你就会成为生产药材的母体。哇，21世纪还存在这样残酷的状况，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我们在主教教会中，我们很多方面我们享受多少的自由，多少的特权啊！当你见到那些非常非常可悲的状况，你的心都在流泪啊，都在碎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三站啊，加拿大多伦多啊，这个罗牧师和这个张华师母，哎呀，非常有爱心啊，人家本来是四个孩子，结果是十个孩子，收养了几个？收养了六个孩子。哇，这个师母天天在家里做饭啊，但是很开心很喜乐啊。其实呢，也不是说他到中国大陆去收养的啊，有的孩子的父母死了，或者有的父母不负责任，就把孩子扔在什么教会里了。然后这位非常可敬的新余牧师张华师母，哇，就断断续续的收养了六个孩子，把他们陪伴他们长大什么成人。而且我在他家里还看到他的亲生的孩子，看到他被收养的孩子都跟一家人什么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晓得吗？就说真正的基督教是没有孤儿院的，伊斯兰教也没有孤儿院的，犹太教也没有孤儿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你真要爱这个孩子，就把他收纳为什么家人，你不要继续让他做孤儿，你把他收纳为什么家人，要让他一个整全的丰富的鲜活的人际关系。你把那个孤儿院你办得再好，他没有爹没有妈没有哥哥没有姐姐没有舅舅，他这个人际关系是空前什么单薄平面化的，而最后他就情商上是绝对缺乏的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到这个教会去，靠着主的恩典啊，这个2026年也许还要去啊，因为这个教会呢，哎呀，他在多伦多有个3到5千人的大教会，啊，但是这个大教会赞同同性恋啦，啊，各种这个非法移民了， 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就整个的是一个整个的是一个左派或者激进的，然后很多华人受不了，所以一两百人他就断断的出来了，出来了哪个地方我们也要聚会呀、啊，所以这样他们就形成一个聚会，啊，一听罗牧师啊比较保守，比较倾向于改革宗神学，就请他做牧师去。所以罗牧师说：“哎呀，开拓教会多么难啊！你看这个教会一来就一百多人，真是天上掉咸鱼儿。”啊，但是因为他有爱心啊，因为他能够接纳啊，啊，所以这个教会当然也有些挣扎，因为从一个福音派的教会、自由派的教会，要转向一个比较保守的，甚至改革中的教会。所以这方面，大家为他们这个祷告啊，希望这个教会能够顺利的转型，啊，希望我自己了，包括我们教会的众长老。啊，如果人家教会有需要啊，我们帮助他们在改革中啊长老会上啊能够更好的建立教会。然后我们看到塞尔维亚，哇，塞尔维亚一下子塞尔维亚到贝尔格莱德，但是大家知道塞尔维亚是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它从一个国家分裂成什么六个国家了啊，分裂成六个国家，所以塞尔维亚就经历战火之后的什么重建的啊，那个地方塞尔维亚周围都是发达的欧洲国家，所以但是年轻人了，但是有点能耐的都什么都纷纷离开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导致空前什么荒凉，他们就向中国大陆就是免费免签啊，这样啊，这个过去大概几千人或者几万人在那里，哎，一年两年忽然之间在那里出现了七八万华人啊，但是基本上啊，贝尔格莱德那个教会我也去过啊，两三百人，但是在神学上呢，建制上，我和他们同工都见面了，相当相当的什么不成形，所以很多人去到塞尔维亚，这是欧洲吗？这是东欧，什么叫东欧呢？就是冻在地下的欧，所以很荒凉的，很荒凉啊！所以刚才主道一点，我们看看啊，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啊。啊，帮助他们，包括这个向军胜牧师，啊，他虽然是温州的商人啊，但是他奉献出来传道啊，拿钱啊，我们去的一些很多方面的费用都是哎，这个牧师就担掉了，哎呀，真的是很有爱心，啊，他为了啊，包括也很稳妥啊，你看他到我家去啊，到我们教会来，他干什么呢？他踩点的是吧？他来考察，他来验证，这王牧师在家里干活吗？王牧师有教会吗？王牧师教会的情况如何？你看一个传道人，我绝对相信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没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好的教会团队中发挥某种作用，你就让他去宣教了，不管他看起来有多少才能，不管他有多少资源，往往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其实是难之什么又难啊！就像我来到这个教会，靠着主的恩典和大家分享，哎呀，求主赐给牧师为父的心啊，十根手指不是一般齐，但是要根根什么联系，虽然做不到，但是尽量的要摆平啊，求主赐给牧师越有恩赐的越危险，越容易跌倒啊，要有一个团队侍奉的什么心智。其实在教会牧养中，在这个宣教开拓的过程中，你如果对人没有爱心，你如果和周围的人，和人家已经有的牧师，和一个有人家有的团队，你都想把人家打倒推倒重来，没有一点合作，没有一点成全的概念，你能走远吧？不可能什么走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恩基督教会里好好的靠着主的恩典，各就各位，各尽其职，这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神学的训练，宣教的什么训练啊！当然我们也有宣教师了，相关的课程了。而这个小楼呢，是这个原来的南斯拉夫铁托的妹妹的小洋楼，啊，别墅大概九个房间，啊，是现在有一个弟兄啊，他买下来，中国大陆来的。王牧师，你要来那儿办神学培训的话，我们这个30万 euro 买的，啊，20万 euro 给你。我说20万 euro 我也不要，你愿奉献出来，咱们都用。啊，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适当补偿人家，无论如何看看神怎么带领。啊，项目是要来，哎，我们有一个培训中心，没问题啊，我们教会聚会了。图书馆了，神学培训了，啊，都有需要一定的地方嘛，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在塞尔维亚华人教会是百废什么待兴的，啊，这个方面求主怜悯，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哎呀，这是谁呀？看我的胡子 算不了什么，实在啊，有点羞愧啊，有点软弱，有点挣扎，不如人家那个气势啊。你看这大胡子啊，还拿了个权杖，另外这一身黑衣服，还有红色的镶边，哇，这个气势不得，这个气场不得了，真的是有气场的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这是铁萨罗尼加一个著名的修道院的一个阿贝，或者叫阿爸啊，或者在天主教里叫法子啊，叫一个神父啊，神父或者是教父啊。但是在这个东正教里呢，最近我去这一趟也长见识了，东正教实行长老制。哎，我们改革宗是长老制，但是东正教的长老制和改革宗的长老制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你这个长老呢，一定要有修道的经验，要从小子们的，然后到什么少年人，从少年人成为什么父老啊，啊，所以当然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教会里的治理长老、教导长老也是尽量的在灵命上、在神学上、在治理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相对有经验、有见证的。但是其实这真的是长老会的什么精神啊？长老会不是靠教堂，不是靠制度，不是靠团队，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每一个长老，包括我们个人啊，真的是要经历生命的什么成长，老马什么师徒，有为父为母的什么胸怀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啊，你看到哇，这个每一个修士都这样，哇，很有气势啊，求主保守。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在洛杉矶啊，山源河流啊，山源河流大家知道啊，我过去也担任啊华人牧者团契的理事啊，有的也担任过一届主席啊，包括陈宗兴牧师也是我们的恩师了啊，在当地华人讲道啊，我们就讲到说教会内部啊不要有宗教战争啊，任何教会内部呢，哪个宗教战争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三个方面，有的人呢注重圣经，注重教义，纯正的教育，有的人呢注重圣灵充满，注重灵修，有的人注重宣教，注重学术，注重这个教义的我们就称之为 dogmatist 的教理派，注重这个灵修的pietist 的敬虔派，注重外出宣教，注重社会公益的叫 cultural transformationalist， 我们称之为文化派。那教理派就说你又不对，这个地方你又错了，有可能就义理什么杀人。那敬虔派，哎呀，耶稣昨天又向我显现了，是白胡子老头，哪个老头啊？有点容易走火是吗？入魔啊！然后，哎呀，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啊！我们要参加美国选举啊！就像有的人到我们教会里来啊，你要投这个共和党的，或者你要投民主党的，哎，安牧师啊，我们有这个单张，能不能在你们教会里发一遍？我说你热情发单张是好的，但是教会不是一个政治机构，你不要到这里来发，你该到哪里发就到哪里发，哎，不要乱来啊！要让教会成为什么教会？要在上帝面前存这个单纯的什么心。当然我们作为公民，或者你作为父亲，或者你作为证人的，你各有不同的角色，各有不同的地位，各就什么各位，但是不要什么混的。好，这个山源河流就是说教会里面，包括我们主文教会里面，你注重教义的你要好好灵修，要有品格，你注重灵修的要好好明白道理啊。你说你教义好，你灵修好，那体现在哪里呢？使徒约翰只讲一句话，你爱你不爱那看得见的人，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什么上帝。而且不管你多高的教义，不管你多好的灵修，耶稣说将来啊，你这些事做的你们中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什么我身上了。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义，我们要把我们的灵修落实在什么方面啊？彼此什么相爱。而且这个彼此相爱，一杯水，一个见面，一个吃饭，一个小帮忙，一个二手车或者一个新车，不管怎么样，总要把我们的对真理的领受，总要把我们灵修上的体验落实在要爱人什么如己，落实在彼此什么相爱啊。所以我们啊，主文教会，我们不仅仅要注重纯正的教义 head knowledge， 我们也要注重心灵的经历 heart experience。但是我们也要注重 hands skill， 主要双手什么要做事，要扶老怜贫啊，帮助那些鳏寡什么孤独的啊，这是雅各书上讲真正的什么敬虔的。 所以希望在我们教会中啊，希望在北美华人教会中，也希望在中国大陆教会中推动这种三源合流，消除教会内部的宗教争战。那我们就知道很多人制糖啊，我脱荒，你怎么制糖的？你怎么脱荒的？那说来话长，北美华人教会的制糖和拓展都是分裂教会，是华人教会制糖的主要方式啊，就是拉帮人走了啊，或者自己不配合不学习啊，我就要自己单干啊，这种方式，这种传道，所谓的这种指导是多之什么又多，当然也求上帝怜悯了，上帝也使用了，但这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这不是最好的什么方式啊，所以我们要互相学习，彼此什么配搭。好了，我们看到日本论坛一个特别论坛啊，这个会议呢叫律法秩序与文明啊，我非常为这个会议感恩啊，为什么呢？因为华人教会都是说福音大会，福音大会啊！我常常讲，这个中国教会里如果有一年开一个律法大会，那兴盛了。为什么呢？啊，你读这个威斯敏斯特啊小教理问答，第一问到第三问是序言，第三问到第三十八问讲我们信什么，第三十九问到一百零七问是讲美德善行与祷告，何为美德，何为善行，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都要以上帝的律法为什么标准的啊！所以我们华人太多的人，太多的教会，我们总是哎呀福音福音福音，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三位明确讲，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导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以及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所以我们常常给大家讲，我们中文基督教会非常宝贵的是要讲律法传什么福音，如果不讲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谓是罪，我们不知道罪的公价是什么，是死。如果我们不讲律法，我们信主了，我们也不知道谦卑，因为律法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破碎的。所以律法要求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如己，又要爱人什么如己，那有谁做到呢？谁都做不到啊。说上帝若久察我们的罪，没有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所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创办教授他就讲，越是按照神的心意讲律法，罪人越谦卑；越是按照神的心意讲律法，罪人越感恩；越是按照神的心意讲律法，就越有悔改的福音什么传出来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律法和福音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啊！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人认识他啊？可能啊，他是刘军营啊，过去中国大陆派新华社的特务啊，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啊做这个教授，然后这个和王沪宁一样的是高级什么智囊啊，他现在在这个，现在他信主了，悔改信主了啊，他这个在教会里面推动啊，这个我也从他那里得一些帮助。他说整个世界是秩序之争，是文明与野蛮之争，如果野蛮胜过文明，大家都完了，如果文明胜过野蛮呢，给他机会让他改变啊！如果穆斯林胜过我们了，穆斯林只给你三个选项，第一归信不归信啊，改宗，第二个不改宗做奴隶做二等人，第三个就什么杀头。所以如果你要野蛮征服了文明，那是不行的。但是刘建宁博士就讲什么呢？什么叫文明，什么叫野蛮啊？敬畏上帝合乎神的律法的就是文明，不敬畏上帝无法什么无天，随心所欲，没有底线，这就是什么野蛮啊！而且刘建宁博士也特别讲，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干什么啊？你读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不是让他们得救的，上帝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律法是让他们建立国家的。所以上帝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国度从你什么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但是加尔文也讲啊，和律法是国家的什么灵魂啊，所以说他是政治学的博士啊，他是这个中国大陆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第一把金交椅啊，就像我的老师是法理学的第一把金交椅，哎，他是政治学的，他一讲没有人说话。他说，如果你一个你这个不敬畏上帝啊，不以神的这个秩序为秩序，那就法老的秩序、专制的秩序、野蛮的秩序啊。如果是律法不是仅仅是赐给你个人的，律法是为了公共生活的。Common law, common law for what? 美国是 common law, common law for common good, 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什么有 common law 呢？因为 we have a common God, common God, common good, common law, that's common sense, 这才叫什么常识。我们有一位共同的上帝，我们有共同的公共利益，我们不喜欢你出门就被别人杀掉，不喜欢别人随便闯进我们的家去烧杀奸淫，那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common good, 因为我们有一个 common 什么 God,所以这是美国的 common law, 美国的普通法的精髓的。这些方面很多美国人也不认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在东京论坛在2025年我在华人教会中就请大家特别的个祷告特别守望，我不说绝对对了。Culture mandate 呢，过去我们改革中的人就把它翻译成文化使命，对不起，翻译错了。Culture mandate 不是 culture mission, mandate 是委任的、委派的、是授权的。所以当上帝说你们要生下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者地，那就是管理大地的权利上帝赐给谁了？上帝赐给人了，这就叫 culture mandate, 这不是 culture mission, 不是文化使命的。所以我们要博览繁正，要把 culture mandate 翻成什么？文化委派啊！因为你读那个诗篇第八篇讲，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然后底下马上讲，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什么一切。所以这个靠着 mandate 就是靠着委派，那福音派都承认啊，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呢？然后另外这 Great Commission 我们都翻译成大使命了，对不起啊，我这是20年的困惑，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啊，到底谁提出的 Great Commission 啊？大帝为什么把 Great Commission 翻成大使命啊？这两三年才有所突破啊。这个 Great Commission 是主要是从戴德生开始的啊，宣教开始的，在中国开始的啊。另外这个 Great Commission 呢，我们华人极大的误解是什么？我们把 Great Commission 当成 Great Mission 了，对不起。Great Commission 不是 Great Mission, Great Commission 是大特派啊，不是使命的。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上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特派传上帝的什么福音。所以使徒保罗他就是什么特派员。为什么是特派员呢？你受了特训，受了特训执行特别什么任务，深入敌后，让他们缴械投降，让他们归向上帝，这叫特派员啊。所以很多人讲大使命，大使命啊，这个基督徒啊，刚刚信主的啊，都有责任传福音。当然，大而言之，大家都需要用生命了、金钱了、祷告了传福音。但是真正耶稣来讲，你这个不要瞎子领着什么瞎子，你要接受装备呀、啊，你要在教会中逐渐什么成长啊，这样你才能够长大什么成人。连耶稣基督圣经都说的，说他的耶稣基督的身材和智慧一同增长，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增长，然后他30岁的时候才可以外出什么传道啊，这个都是个长大的机会的。现在的福音派呢，不注重使信徒从小子们到少年人，从少年人到父老，然后信主了悔改了，你们都去传福音吧，结果就把教会弟兄姊妹的牧养和栽培根本做不到的。说弟兄姊妹，教会成长，教会宣教最重要的是内在的成长，从内在的成长你腹背什么满意啊，这样你在家庭中，你在社区中，你在教会中，你在上帝呼召感动你去的地方，你都可以白白什么得来，然后你白白舍去。你从来没有领受过这样的教训，你怎么能够传递呢？你这个教训你从来没有在生命中品尝过主恩的滋味，这是比着葫芦画瓢，这是道听什么图说，你这样传福音有什么感力呢？没有任何感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非常感恩中文基督教会支持参拜杨振兴牧师、焦如平师母包括我自己。那我们虽然还不是完全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软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我们在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学习的、亲自品尝的、经历到的转化在生命中的，能够传递给别人。那弟兄姊妹宣教的体会是什么呢？我再讲2分钟就结束了。宣教不是受苦，宣教那是什么？受教圣经要讲，你去看看田野的小蚂蚁，小蚂蚁也会成为我们智慧的什么老师不信主的人、黑社会的人、信主的人、被上帝中的人，我们宣教中国人讲读万卷书行什么万 万里路，所以你宣教的时候你不要想钦差大臣官老爷来了，哎，我把你宣了，或者我把你教了，不是，理解他们，和他们相遇，和他们生活，要发挥一种好与这世界当春什么耐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什么朽无声，不要有一个教师爷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一个朋友的形式出现。好，弟兄姊妹啊，我们有雅和伯的啊研修院的啊机构啊，这个施工呢，其实在2012年，在这个我们主恩教会长老会的啊知情和祝福情况下就成立了。但是呢，我们没有啊，因为主要是这个牧羊教会嘛，我们没怎么特别的推动啊。但是无论如何，从2026年起，我们要做一些文字宣教啊，网络神学院啊，实体的研修院啊，世界巡回布道啊。当然，我们能做什么呢？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倘若上帝开路的话，我们就试着做一点。代祷的事项啊，师母就特别讲，请为我们与上帝亲密关系代祷。说关键不是外出宣教，关键是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我们长老会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堡垒最容易从内部什么攻破，所以说我们务要警醒谨守，请为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代祷。过去倒时差很容易，现在我发现倒时差不容易。这个方面请大家其他方面请大家这个我们会有一些小单张发给大家。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看到我给大家这几十年来开发的一些资料是什么呢？三观并进。什么叫三观并进呢？宏观向中国的方向，三化意向，包括这个美国。美国的民族要福音化，教会要国度化，文化要基督化。这个微观上是指什么？从谁做起啊？从个人做起，也叫三路灵修，小子们、少年人、父老们。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说我要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要通过三源河流的什么教会，也就是通过合一的教会、爱心的教会。然后我跟大家讲到双重建造。什么叫双重建造呢？弟兄姊妹，你的一生一世就双重建。第一，要建造你自己，要珍惜你自己，要靠着主的恩典，在主那里得医治、得饶恕、得健康，要在主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得生命得的更什么丰盛啊。第二个方面就是国度的家庭了、教会了，上帝带领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啊。所以我就提出了建造圣徒品格的一二三四啊，建造国度文明的一二三四。哇，太乐了啊，看到杨牧师，杨牧师说志宏啊，你还送我这本静观心导啊，我拿这本书照相给你做个广告宣传。我说呵，你太接地气了，我说你太照顾小弟了。所以我们两个开心的不得了，他要给我做广告做宣传啊。那我们这儿是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个戴基宗牧师啊，戴基宗是院长了，戴德生的第五代什么世孙，哇，真的是有生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戴牧师啊，我写了一本书啊，我比较厚啊，多少页就不告诉大家了，把大家吓着啊，几百页、几千页。那戴院长说什么呢？真的是老马识途，真的是老司机。戴院长就说，王牧师，你花了20多年的时间写的一本几千页的书，肯定值得一读。哇，太接地气，太加油了。本来我写不下去，或者不晓得怎么出版了。那人家这个戴老师就讲，说王牧师，你几十年写的几千页的肯定值得一读。哇，这个太很鼓励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长者或者作为一个领袖，你最重要的不是霸凌别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给别人加油打气，让大家一起来这个成就主的事工。好，弟兄姊妹，这是哪里呢？有没有台湾的弟兄姊妹认识的？哎，介绍长老知道马街，淡水的改革宗长老会的这个马街，马街整个的台湾长老会差不多都是从马街开始的了。所以你看他长得也有很大的胡子啊，我们两个在比什么不知道，和这个师相到底有什么交流也不知道啊，但是很有感动啊，弟兄姊妹，哎呀，我还写了个字，与神什么同行啊，这是我们在台湾晨曦会的刘明和牧师啊，还有其他牧师。有的弟兄姊妹有意见，他说王牧师，看你这六个人不像是牧师，好像是黑社会的呢。我说刘明和还有旁边两个都是黑社会的，都是资深的黑社会成员。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今天他们成了上帝的什么仆人了。弟兄姊妹，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们都是一个罪魁，我们都有软弱，都有挣扎，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日成了什么何等人啊！所以我就给大家分享啊这些啊，真的就像阿舍牧师讲的一样啊，给大家分享宣教的时候啊，我就往师母方面好的地方想。我师母为什么发热呢？因为师母最怕的就是给大家见面说再见，所以他一发烧他就不来了。希望是这样啊，但是就像阿舍牧师讲的一样，我们这个虽然没有说完全告别主恩教教会，我们在主里在施工上继续被搭啊，但是我们保持一定的疆界啊，就像阿舍牧师讲的，有 sweet bitterness 啊，有一种甜蜜的哀伤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主里啊，继续互相什么守望，好吧？有没有人特别有感动提问题的？谁是问题？谁是有问题的人？佩玲。谢谢谢谢。我们之所以走入施工的下一个阶段呢，就是因为大家做牧师做牧长都知道了，一个教会呢，我们要因材施教，要按时什么分粮，要和弟兄姊妹一同成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牧师在真理上在负担上有别的亮光啊。所以这个方面，关于这个静观心祷方面，我们有本书，我想你那里有了，大家看一看，我们再随时再讨论啊。其中特别请这个改革宗神学家陈作人牧师写的一篇12000字的序啊，他就特别把静观心祷和这个改革宗神学连在一起，好吧？好，那也许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占更多的时间，我们就请建树长老啊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好吧？
父神，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哎呀，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听到牧师啊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就求主真是啊继续来带领、来祝福我们这一路我们前面的方向，也为教会献上祷告，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在啊虽然啊有在不同的岗位上面，那么我们仍然是在啊一起来侍奉主。求主来保守，来带领我们啊，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感谢主，我们啊，3月8号我们还有啊一次正式的欢送的这次机会啊，来一起来跟啊来跟王牧师、师母啊在主里面啊有啊这样的啊继续的情谊。感谢主，你啊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桌上的饭食，好不好？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有关我们宣教的一些具体的介绍，大概师母印了40几份，我就放在那里，你特别有负担的可以拿去看，
好吧？